讲道的习惯呢，我在我自己教会主要是释经正道，就是从圣经当中挑一卷书，或者是某一卷书当中的某一个大段，就从头讲到尾的。那我们在暑假之前啊，我们暑假是有换口味的哈，就暑假之前我们是讲启示录系列，我们讲到了第11章，差不多一半的位置，是第56讲。我记得刚开头讲一二讲的时候，黄长老他们有来过我们教会，对不对？所以我的目标是大概110讲左右结束启示录。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像长篇的连续剧一样，所以我单独挑一篇出来讲，我觉得意义也不太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挑一个主题的正道，这个主题呢是关乎教会的治理的啊。那首先我们讲一句概论吧，帮助大家了解我们的上下文的背景哈。那么关乎教会的治理，它从根本上讲，那讲到教会的一个垂直的关系和神的关系。请问教会的制度哈，你今天想一想，今天在地上这些治国的制度，你觉得教会是哪一种制度？我讲的是从根本上讲，你觉得是哪一种制度？民主制、君主立宪、专制集权。教会从根本上讲其实是君主制，当然将来的新天新地也是君主制。也就是说教会根本上的一个制度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教会要治理的好，跟会众的信仰的或者叫属灵的品格和素质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是每一个会众，当我们的心越靠近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发的按照耶稣的心意去贯彻他的旨意来治理教会，这间教会才能够更加的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教会的健康离不开什么东西？教会扎实的全面的喂养，教会扎实全面喂养。那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这么说，说神学是分裂的， Theology divides， 这句话我同意，但是他们得出结论我不是很同意。有人觉得说神学是分裂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讲神学，那我的逻辑是反的，神学是分裂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讲神学。当然我要说明，我讲的神学不是说在神学院里面搞那些钻牛角尖的那种学术研究，我讲的神学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脑子对圣经的理解和认知，就是神学。所以已故的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位归正教派的神学家前几年去世了，叫 R.C. Sprou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就讲过说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无非就是说有的人神学好一些，有的人神学不好一些，对吧？有些人认识的浅，有的人认识深，但每个人都是神学家哈。那为什么说神学既然是分裂了，我们必须要去谈神学？那今天很多教会，大家只要是一间教会都会谈合一的口号，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实际上绝大多数部分的教会连合一的基础都没有。我们东西用什么合一？耶稣基督说了，他是用道把教会洗净的。可是当神的道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扎根的时候，一方面在美国，对吧？大家都是牛人，对吧？都是有几把刷子的。你的骄傲，你的个人的自我，你首先就抑制不住。然后你不讲神学，你不统一教会的思想，你今天看美国这个乱局就知道，左派跟右派不可能合起来了，因为什么东西不合一？信仰不合一，观念不合一，观念不合一，这个东西难受的要死。所以今天在我看来，大部分的教会只有两条路走，都是分裂，无非就是被动分裂或者主动分裂。所谓被动分裂就是说随着人数逐渐涨了之后，你发现哎呀，大家就列成几个小的团体，因为好像大家观念好像都不太对付，然后每个人自我都是开始出来了，这个叫被动分裂。然后被动分裂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为了转移教会矛盾，你可以去职堂嘛，你把某一个团体分出去，你去建教会，我也叫被动分裂。还有一种叫主动分裂，就是我系统性的告诉大家我们所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造成一批会众的离开，进行一个主动的筛选。那刚才黄长老介绍了我们之前用的 FBC， 就 FBC Durham， 就是 Durham 第一浸信会，在杜克大学旁边，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新古典就是那种希腊神庙的那种建筑，你看 DC 都是新古典的，新古典主义的那种建筑，那个就是第一浸信会。第一浸信会20年前，就是他们的主任牧师叫 Andy Davis 来的时候，他就重新给教会立规矩，讲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教会要怎么运作。当时是走了500多人，就是教会的差不多一大半，稍微超过一半走掉了。但今天重新又开始恢复，这个叫主动式分裂啊。所以教会从根本上讲是什么？是君主制。每一个会众的你的信仰的素质越高，教会越好啊，这从根本上讲的。但是从水平的维度来看，教会日常的运作实行的其实是代议制的民主。这个词有没有听过？哪个国家实行的代议制的民主？美国就是啊。所以我看过有一些学者真的是很认真的在 argue， 在表示说，他们说美国的立国之父可以说是约翰加尔文，因为他们说加尔文当时奠定了美国的长老会，而美国一开始奠定信仰根基的 全部都是长老会的那批，基本上是长老会的那批人嘛，什么 Edwards 啊、George Whitefield 啊，那一批长老会的他们的代议制的那种教会架构，影响到了美国的政府架构哈。那么谁是教会选出来的代表议员啊？负责教会平日的治理呢？就是长老们，就是由会众所认可的这些长老们，对吧？认可他的权柄的长老来治理教会。但是啊，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啊，那我先请大家留意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教会单有选出来的长老是没有用的，就是光有长老制未必就是很好的一个治理的架构。那有人问过我说啊，他见过一些有长老的教会，好像照样出问题，甚至很大的问题。那长老制会真的对于教会的健康非常的关键吗？老实说，我自己我也见过一些很大的有长老的教会，照样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光有表面上有这个圣经要求的样式，照葫芦画瓢，照猫画虎，未必有用的。我们知道大陆对吧？大陆也搞三权分立啊，跟美国一样的。它有没有最高的立法机构？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对吧？有没有最高法院？有。有没有最高的行政机构？也有，就是国务院。但你能说大陆搞的就是像美国一样的代议制民主吗？你能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因为它有共和的表，对吧？样子都有，机构都有，但是你不能说它有理子。所以说，理子背后的实质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不仅要知道盐是咸的、醋是酸的，关键就在于盐它怎么是咸的，对吧？醋的酸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搭建一个健康的教会。那还有人问我说啊，说你是不是绝对的反对这个执事的智慧？你要知道在华人教会，或者说我是浸信会出来，浸信会有很多的确是执事在治理教会的。那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反对执事治理教会？那我就说啊，那看问题还是得看实质，就是你得有一个非常深刻、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由执事治理的教会当中，执事是什么角色？执事在本质上是什么？是长老。所以我为什么反对执事教会？因为我知道，一旦你是有执事智慧的时候，大部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你想的跟你实际干的事不对，不 match。你以为的是选的是什么？执事，你以为是干嘛？干事情的人。我以前甚至在一间教会，就是我自己教会，我觉得他训练的，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训练还可以的。但是毕竟有新的弟兄姊妹嘛，都有人说，我看到旁边有个弟兄，他太懒了，他不愿意服侍主，所以我要选他做执事。你想想看，你要这样的人，如果是在一间有执事智慧的教会当中，他以为他选的是一个什么干活的人，对不对？服侍的人，但他实际上选的是谁？治理教会的长老。问题就在于，你不要看这个弯就那么一点点，但一般来说就绕不过来，绕不过来就造成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受过太好装备的，可能也没有一个成熟基督徒品格的人，他就变成了带领教会的人。那这个时候教会就容易什么？产生偏差哈。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主要要来看哈，我们讲四个，当然最后两个稍微提一下就行了。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教会由众长老治理，然后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要来看众长老智慧的好处，然后后面两个我们有时间的话就稍微带着看一下就好了。一个是长老的资格，一个是长老跟执事的关系哈。那第一点我们要来看，就是教会是由众长老治理的。那长老的概念在圣经当中啊，其实你往上倒饬，对吧？它不单只是新约的概念，你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约的摩西的时代。当然，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长老的出现应该比摩西的时代还要早，因为在出埃及记3:16，我们这边看到说啊，神吩咐摩西，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我吩咐你讲的这些话。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其实在摩西的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以色列老百姓当中，长老是什么？百姓的领袖。所以长老就有点像国内这个土改，就土地改革之前，就乡村，可能台湾人不知道是吧，皇上老婆就土地改革之前，就乡村自治的一些士绅群体啊，就自治的一些士绅群体。那么耶稣的时代啊，我们看到依然是有民间的长老来治理百姓的。在马可福音的11:27，我们知道犹太官长就一向跟耶稣不对付嘛，因为耶稣已经威胁到自他们的这个政治利益了哈。 你要知道，在当时犹太人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你威胁到他们的宗教权益的时候，一定会威胁到他们的什么政治权益，是吧？所以拼命的要去弄耶稣啊，对吧？整他，对吧？那27节这里说啊，耶稣在圣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就前来，又开始挑战耶稣的权柄了，所以就跟耶稣提问题，开始找茬了哈。这里提到的祭司长、文士，就是律法师，对吧？还有什么民间的长老？其实这三组人就共同组成了当时的犹太公会，就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依然是有长老在治理老百姓的，这是在国家的层面讲的啊。当然，这个治理的层面，它包括了宗教，包括政治方面的。OK，那接下来我会带领大家看到新约时代的教会。也是由长老治理的，而且呢，使徒们设立长老的职分，根据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的，这些使徒们他绝对不是创造性的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当时教会的会众，特别是犹太的基督徒，一听到说教会有长老，他们绝对不会跟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些慕道友啊，一些非信徒似的，一听到哇教会里面有长老，对吧？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是长老？教会怎么搞得好像跟那个武侠片似的，对吧？或者从大陆来的，就搞得跟《西游记》一样的，是不是什么佛教的，对吧？因为有什么？有孙长老，就孙悟空嘛，就孙长老嘛，还有唐长老，东土大唐来长老，说你们教会这个名字就很奇怪，对不对？但是当时的信徒听到教会有长老的话，他们就觉得什么？这个就太普通了，对吧？这个名字就反复听嘛，对吧？根本不会大惊小怪，一听到就知道长老是干嘛的。民间有长老，教会里面也有长老，对吧？就是治理教会的。所以长老是延续旧约圣经的启示，教会的长老制度是建立在旧约时代神百姓常规的治理模式之上，这个本身是有传统可循的啊。那么新约圣经到底哪里提到教会是由长老治理的呢？这个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现在请大家赶紧的去脑补一下，哪里提到？sorry 哈，我就往这边靠，因为我喜欢动，多动症。哪边提到有长老的？大家赶紧先脑补一下。虽然不好意思啊，我有的可能也放了大分了。脑补一下，圣经里面哪边你会经常看到长老这个词？其实最简单一个答案，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书信的开头你肯定会碰到长老的。保罗一开始写信嘛，写给谁嘛？通常都是什么某某长老，不是某某长老，一群长老，对吧？一群执事哈。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一些经文了哈。那我们教会，就是说我自己教会哈，之所以更加认可长老制，是因为的确新约圣经当中充斥着关乎长老治理教会的教导。那我之前在 Andy Davis 他带的那个探讨这个教会牧会的讨论课上啊，因为 Andy Davis 就是 FBC 的主任牧师。他前2年还依然在神学院是客座教授，所以他会带神学院去探讨这个牧会的这么一个课程哈，所以我当时是被邀请就是旁听，就跟他们一起参与讨论。那我们当时就在课上就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Biblical Eldership》，就是圣经里的长老之分。那么在书里面啊，作者提到一个观点哈，是我之前呢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哈。那作者是说啊，大致意思是啊，就你看新约圣经啊。它里面在谈如何敬拜、教会如何治理这一块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细节都没有谈到。也就是说，圣经它并不是一本完整的、面面俱到的治理教会的守则。教会在治理的时候，具体治理的时候，其实长老们、教会的带领的人们是有不小的自由度的。那我自己在写当时写教会宪章，就是会章的时候啊，也只是写了一些。大致的原则，因为我当时跟 Andy Davis 我们有过讨论，他说教会的会章其实就跟美国的宪法一样，对吧？你定一个大大的框架就行了，具体的很多细节，日常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交由那些长老们，就是带领教会的人，用他们的智慧去处理就可以了。所以很多细节，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对吧？那么同样，圣经没有，的确没有给我们很多治理教会的细节。但是注意啊，就是当时的那本书的作者就提醒说啊。新约圣经当中对于长老的关注其实是惊人的，有太多讲到关于长老的经文了，所以可见长老或者叫长老制在教会的治理当中占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因为圣经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叫原则性的事情，这个东西一定要理清楚，对吧？原则理清楚了，至于一些细节怎么做，你怎么运用原则，这个要靠智慧。我不能说每一次都很聪明，都很符合圣经，但是原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那首先，新约圣经当中有许多直接讲到是长老在治理教会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这边11章的第30节，讲到他们就是当时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徒，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这里的众长老指的就是犹太地区，就是耶路撒冷啊周围地区教会的长老。那在《使徒行传》15章第6节，耶路撒冷会议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是由使徒和长老共同治理教会的，至少是耶路撒冷教会，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当然，现在是使徒没有了，只有什么？只留下了长老，所以长老是需要依据使徒的教训，也就是圣经的教导来治理教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长老他对于圣经需要有非常扎实和深厚的理解，就是不是什么人哦，我愿意来服侍，他在教会好像待的时间比较久，有资格了，他就可以做长老了，就适合做长老，不是的啊。那以色列当地的教会由长老治理，或许还情有可原嘛。因为以色列人本来历史上就是由长老在治理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外邦的教会是谁在治理。我们看保罗建立的一些教会，我们来看腓立比书1章1节，对吧？书信的开头，对吧？我们看保罗怎么说的。当时保罗写书信，或者说当时的书信格式是固定的，就跟我们今天写邮件一样，也是格式固定。但是他的格式跟我们格式不一样。我们今天怎么写邮件啊？先写谁？收件人。然后呢？内容，对吧？你也可能是问个安，你好呀，how are you doing 呀，对吧？最后是什么？写信人。但是当时的书信固定格式不一样，写信人、收信人、问安。你看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这么写的哈。这里写信人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谢谢哈。收信人是谁？收信人给在腓立比的众圣徒，就是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不是只有天主教丰盛的那些才叫圣徒啊，每个基督徒都是圣徒。还有呢，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监督的英文就是 bishop 啊，其实就是长老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对比一下《使徒行传》20章的17节和28节。17节就是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到了28节，保罗提醒这些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监督就是什么？就是长老。当然，这两个词的侧重点不一样啊，大家不妨记得哈。长老一词侧重的是什么？教会领袖的品格叫成熟，所以初入教的不适合做长老，对吧？监督侧重的是什么？长老职分的功用就是监督教会的。所以腓立比书1章1节这里，保罗是写给什么？众监督显然不是一个，然后呢，诸位执事，所以看到没有，在保罗建立的教会当中，这里就是腓立比教会有监督，就是长老，而且不止一个长老，对吧？我们再来看提多书1章5节啊，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处经文。提多是保罗的全权的代表哈，他当年负责在克里特岛，就是希腊的一个外岛，去建立教会。保罗就吩咐提多说啊，我从前留你在这个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看到没有，是在各城，还不是在岛上某一处的教会，而是在岛上各个教会你要设立长老。而且更重要，也更有意思的是，保罗言外之意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把长老去设立起来，我所建立教会的事还没有办成。就是长老制度没有搭建完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件，你可以说我正在职场，我正在建教会，但你不要说你已经完工了，因为你的根基还没有竣工，对吧？治理架构还没有搭建齐整，所以长老的设置是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再来看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就是彼得写给今天土耳其西北部地区的一些教会的书信，1章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 必推您寄居的，就是那一代的教会哈。然后到了五章一节，我们看彼得怎么说：“我这做长老的。”所以彼得也自称是自己是做长老的。他虽然是使徒，是牧师，但他也是做长老的。他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有没有看见彼得跟这些人位分一样啊？都是长老。所以不难推测出，彼得写信给的那么多教会，也都是由什么长老在治理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更多的了，对吧？提到长老治理教会的经文，我们先放到一边。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当中还有许多关乎涉及到长老的教导，比方说提摩太的前后书，对吧？提摩太的这个前后书啊，提多书啊，在圣经当中啊，通常被称作叫教牧书信，因为保罗主要是谈到了教会的秩序，以及教会当中有不同职分的人，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应该如何行使职分，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在非常有名的，我们稍后来看啊，因为我不是放在后面的，就提摩太前书，比方说三章的一到七节，对吧？然后八到十三节，然后提多书一章的七到八节，保罗就专门告诉教会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长老或者是做执事。那么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彼得前书五章的一到四节，使徒彼得提到了长老在教会当中主要的职责就是牧养，照管羊群。那么有些经文我就没有放，比方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作者叮嘱教会要顺服依从教会的领袖，就是长老。所以你会发现，在查经班待久的人，他很难融入一间真正的教会，因为思维是不一样的。查经班的思维是什么？大家都弟兄姊妹，我们分享圣经，你分享你的，我分享我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我不需要必须要听你的，因为没有什么头。但教会里面是有存在一个什么权柄，是存在权柄的，带领和被带领的关系的啊。那么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之后会看啊，就是雅各初代教会的柱石之一啊，就叮嘱那些患病的人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们带祷。那除了这些关乎长老的教导，新约圣经当中还有许多直接写给长老的教导，比方说我们刚才看的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就是彼得对教会长老的提醒。刚才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对吧？我们看了，就是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做今生告别的时候，特别嘱咐他们，你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通过我们刚才看的一系列的经文，我们不难看出，在初代教会，特别是使徒，就是亲眼见证过耶稣的那波人，对吧？他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长老制度就开始在教会当中凸显出来了，教会由众长老治理。其实啊，我们要知道长老智慧也是符合教会的本质和特征的，因为我们说教会如同一个大家庭，所以教会里的领袖并不是说比会众就高一个级别，对吧？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不是叫某某长官，不是叫某某官员，而是叫长老。这个词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大家族内部推选出来，对吧？治理的领袖。所以今天教会的长老、执事、团契组长，对吧？我们内心里面不要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属灵的位置上就是比别人高一等的，我们不要自高，对吧？我们要想的是，神把我安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为了让我更好的使用恩赐和权柄来服侍教会、服侍会众的。所以我跟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作为牧者或者作为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首先是一个会众，然后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位分，或者说给我们这样一个功用去服侍会众，对吧？我有我的责任，但是我首先是会众。那这顺便就谈到了长老职任的基本特征，我们接下来就来稍微看一下长老的职分有哪些特点。第一个，长老的职分关键在于服侍啊，大家不要以为我这边光是讲长老的，我稍后会让大家看到保罗写信说了，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你都要瞄着长老的这个服侍的这么一个位分去的哈，所以你要想着这是对每一个弟兄，甚至都是对每一个姊妹的要求，因为长老就是成熟的信徒，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啊。长老要干嘛？长老的关键在于服侍，而不是头衔职位本身。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的3章1节，我看我这边有没有放。3章1节，我看。提摩太前书，可能没有，我好像漏掉，但是没有关系哈，我可以读给大家，大家想翻身你也可以。保罗说了，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就是说你在渴望好的东西，你在渴望美好的做工，对吧？保罗在说什么？就保罗和教会中的弟兄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都要羡慕长老的职分，你们都要想去做长老。但是啊，我们不要误解保罗的话，保罗的意思是呀，我们想要成为长老，想要得着服事的机会，想要拥有长老的成熟的信仰的品格，这个追求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眼中仅仅是盯着长老的职分，好像在教会里面当长老就是教会的领导了，对吧？显得自己很有成就，那这样的想法就是很危险的。那刚才黄长老介绍了，我们教会当时是我一家，从我一家开始建立的，所以前3个星期我是对着我太太和我女儿讲道的。当时的确，我们身边也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有人就暗示说，比方说我去你们教会，能不能让我做长老，对吧？当然我就反正就是对吧，人情世故一点，就是把他推挤，就打太极推手，就婉拒了哈。那因为你如果眼中仅仅是盯着这个长老身份，我觉得是很危险的，未必你就适合就是做长老，对吧？我们来看耶稣在路加福音哈，这个。哎，我难道漏了？我记得我没有漏啊。路加福音没有关系哈。那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哈。路加福音22章的25到27节，我们来看耶稣是如何谈到教会领袖该有什么样式的哈。这段经文大家很熟，非常熟。耶稣说啊，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是你们不能够这样，对吧？你们谁愿意为大，对吧？你们就必须在你们当中，如同是服侍人的。所以，我们一听耶稣的话就知道，教会的领袖和世上的领袖不一样，对吧？世上的人他们掌权，你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或者说为人民服务多少这个东西可能成分也有，但是呢，权力容易让人膨胀，对吧？权力为什么危险？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败？因为权力会让人想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什么高举自己，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对吧？我也有的时候也会希望通过啊，我要有权力让人听从我，来享受权力带来快感就好了。但是在教会当中的领袖想的应该是恰恰相反的。我们不是说我要用权力来高抬我自己，而是我怎么样愿意降卑自己，牺牲自己，我去高举别人，去服侍别人。这是耶稣对教会领袖的要求，所以我是盼望，当然我对我自己教会也是有这样的要求，就鼓励每一个会友都要参与服侍，哪怕你不是长老，但是在服侍前，特别是将来教会提出啊，请你来承接长老和执事的职分，你要仔细想一想，你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你是不是真的甘愿来降卑自己，为了主和主心上的教会，你去承担重担，你有没有这样一份真实的渴望？对吧？你要自己去醒察，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教会做了美好的榜样，对吧？耶稣是教会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头，他是好牧人。但是作为好牧人，他不是说他高举自己，你们都来服侍我，他是愿意什么？为羊舍命，对吧？那我要说，的确，我们没有办法100%跟耶稣一个样，我们都是有罪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去效法耶稣的样式？你至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愿意去服侍。我愿意去摆上，我不是为了争得我个人在教会的影响力，我希望别人都跟着我混，对吧？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丢掉。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世上，你只要有恩赐，你有能力，你很会社交，你基本上你很有可能会带出美好的结果，你会获得财富，你会有地位，你会有不错的生活环境。但是在教会里不行，或者叫不够，教会跟世界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教会里，你光有恩赐有能力不一定有用。你不要看表面上事工做得红红火火的，它带不出一个持久的果子和果效来。教会要发挥恩赐是需要土壤的，这个土壤是什么？就是耶稣立下的榜样。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的第24节，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说：“我们只有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正肯 为别人去牺牲你自己的利益了，你肯承担重担了，对吧？别人，你做了很多事情，别人批评你，别人看不到你，对吧？你有很多来自事工的压力，你甚至因为你的信仰遭受很多逼迫了。我甘心，我甘心舍己，我继续的服侍，对吧？你有足够的度量去承受这一切，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运用你的恩赐，你运用你的能力，你就会带出美好的果效。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我就跟我的弟兄姊妹，我就老老实实的说，我们会发现什么是好同工。你要老要人捧着，你才有好好侍奉，稍微受一点批评，别人不关注你了，你就灰心了。我还是愿意给你救，我愿意接纳你，但是我得让你知道，我们没有暂时没有办法重用你，我们重用的一定是那些你做了很多事情没有被人看到，别人批评你，甚至还要对你指指点点的，但是你还是甘心摆上。我说，在我这边要，我一定重用你，我搭建所有的台子，我用我一切的资源。我希望给你一个服侍的通道跟机会，这样的同工是我们所珍视的。我在圣经里面，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就是保罗。但我个人啊，这个只是个人 appetite，我个人特别佩服保罗。不是说，当然他很有学识，但我佩服他是什么？就保罗这个人，你发现，在他一辈子成长过程当中，对吧？犹太的官长跟他不对付，犹太人跟他不对付，外面遭遇盗贼的危险。有什么人生的生命也受到威胁，遭遇海难，甚至教会里面，你看哥林多前书就说，教会里面人也不尊重他的权柄，跟他顶着干。但保罗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我服侍主的动力，我根本不用依靠我的任何的身外之物，我不用依靠任何人，我单单因着耶稣给我托付，我就能一竿子冲到底，哪怕我命丢了，我都甘心。所以我特别佩服保罗。以前我女儿问我说，那她说你看保罗跟中国古代的那些有一些诗人，比方王维嘛、苏东坡这种人啊，有什么区别啊？好像王维、苏东坡。也经历人生大起大落，也差点命都丢掉，但人家好像也逍遥自在嘛，对不对？那我就说，你看人家诗就知道了，人家是经历了人生当中很多苦难，然后干嘛？叫出世嘛。我不跟你玩了，我自己躲到终南山，对吧？我自己修道去，我自己修身养性去，然后呢，我可以放下这些烦心的事儿，我轻松落得一个内心的平静就可以了。这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是什么？糟心的事儿我知道在哪儿，我一头扎进去，然后呢，我还喜乐。你看腓立比书就是，保罗说我知道我命快不久了。我看过台湾的一些纪录片，就死刑犯嘛，说是临死之前，别人说可以吃鸡腿呀，还是吃什么汉堡，什么都不想吃，最多抽根烟，对吧？已经一腿都已经软了，马上就要去执行了。保罗不是啊，保罗说我知道我命可能不久矣，我喜乐，我大大的喜乐，我靠主喜乐。这种东西没有信仰是，对吧？带不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好同工，这个是厉害，牛人是吧？所以我们要看什么样的人适合做长老哈。第二，长老的责任在于什么？属灵上的关怀喂养，让会众灵魂兴盛。要达成这个目的，长老主要做的就是三件事情：监督、治理，还有就是教导。监督就是照看好会众的灵魂，引导他们在属灵上长进。弟兄姊妹走偏了，长老需要提醒、管教、责备，对吧？治理呢，就是要管理好教会，让教会照着圣经有序的运作。教导简单了，就是用神的话喂养会众。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对吧？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人，更当如此。那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长老职分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治理，另外一个就是传道教导。当然，你也可以把监督划在这个治理的范畴内，因为治理的过程当中肯定存在着什么，你得盯着哪里不对啊，及时纠正啊。这就是监督的功用。不过再仔细看一看，我们也看到了，长老可以分为两类，就是一个是专注于治理的长老，另一个就是教导长老。注意，这里不是说教导长老就不治理了，不是的哈，因为根据提摩太前书5章17节，你细品啊，所有的长老都要治理，但有的长老他是以传道为业的，他是特别有这个讲道的恩赐的，他主要承担了一个教导的责任啊，所以这里哈，负责讲道的长老要不要治理教会？要。负责治理教会的长老能不能讲道？要不要讲道？也能，也要。因为保罗讲到长老资格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善于教导。那么根据这边5章18节，主要负责讲道的长老，他是靠讲道为生的，所以通常教导长老是拿薪俸的，他是以传道为业的。那这样的人，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什么？牧师，但是你要知道，牧师跟长老，哪怕从行政的角度上来说，是一样的，大家是一样的，我们只是长老团当中的一员。但是我谈不上我是长老团的这个凌驾于长老团者，这个不行的啊！你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对吧？ 虽然长老主要关切的是会众的灵魂，对吧？但是会众各方面的需要也在长老关切的范围内，长老也不能忽略。就像雅各书啊，我放在后面，雅各书5章14节后面有讲到说，就是说会众生病了，长老要不要探访、关心，并为他们祷告，都是需要的。长老需不需要关心教会当中的新朋友，或是还没信主的慕道友的需要，也要。要不要关心那些将要结婚的，给他们做婚姻辅导？也需要，对不对？需不需要关心弟兄姊妹生活当中的难处？也要，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啊。那在教会里，接下来这一点我要谈哈，就不是单一的长老，而是众长老共同治理教会，这是长老制的另一个特点。你如果看我自己教会的网站，你就会看到，哪怕我在建立教会之初，甚至在各位弟兄姊妹来到之前哈，只有我一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是先有长老团的。当时我从 FBC 调了2位长老过来，就他们帮助我们，对吧？一个是 Ron， 一个 Chase， 可能黄长老认识，对吧？也就是说，直到我们有自己选出来的自己的会友，选出来的长老之前，带领教会做的任何的各项决定，依然不是我一个人去做的，而是3个人一起做的。出了事，当然3个人一起担责。所以众长老智慧的好处，我们一会儿再谈。在这里，我首先是让大家看到，最好有几位长老，大家共同治理教会。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经文当中，大家估计已经发现了，教会当中往往一间教会当中不是只有一位长老的，对吧？在腓立比书1章1节，保罗就提到了诸位监督嘛，对吧？那在这里啊，我们专门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关乎教会惩戒的啊，请大家注意19节到20节，很多人容易误用这两节经文，都特别喜欢引用他们，对吧？只要2、3个人在一起聚会查经，就是教会了，对吧？那你要聊这么理解的话，那教会跟查经班不就一样了吗？教会跟你带家庭敬拜不就一样了吗？对吧？你要看上下文啊，这边主要是说到教会惩戒的事情，就教会当中2、3个人，就是治理教会的长老，如果他们做出了一致的决定，要惩戒犯罪的会众，这样的决定是带着耶稣的权柄的。注意，不是一个人，而是至少得有2、3个人一起做决定，一起治理。所以在教会当中是众长老一同治理教会。那么有人说了，那主任牧师或者是只有单个牧师的教会当中，牧师的位置怎么摆？牧师在长老团当中摆什么样的角色？我刚才说了，牧师他也是长老，其中一位长老，在长老团中各个长老的权柄地位都是一样的。做决定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干预任何一间教会的治理，但我觉得或者说根据圣经我们会看到，每一个长老他们都是人人一票，主任牧师也是的。好，那只不过主要带领教会的牧者可以在长老团中称作叫 the first among equals， 就是 Andy Davis 他曾经跟我讲过说，他说他作为主任牧师，因为他主要是站讲台的，他有最多的机会和时间去影响塑造会众和长老思维，这是他可以的。但是在真正开会的时候，比方说刚来一个神学生，可能干了1、2年他被案例了，成为长老，成为牧者，那么20几岁的小伙子跟他在长老上都是一票，大家都是平等的相待的。所以这一点我自己听了之后我也是很佩服，所以我们也沿用了同样的一样的做法哈。那长老智慧的制度既有治理的效率，又强调制衡，我们一会儿会讲制衡的。那如果你参加职堂的培训，今天通常会被告诉说建立教会需要有 core group， 就是核心小组，但是我希望说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 core group 就是有几个想要建立的教会的家庭就叫 core group。 core group 最好应该是什么？初始的长老团，这个叫 core group， 因为只有这样你教会才能够建得稳固。所以我看教会绝对不是看人多就叫好教会，人多我们当然希望人多，但是是在质量好的基础上。所以说好信徒多的教会一定是好教会，人数多的教会哎不一定啊，真不一定啊，对吧？好信徒多一定是，你能培养出来越多的长老，证明你教会越牛，这个是我非常佩服的哈。好，我们目前看到的长老职分几大特点哈，重在侍奉，不是高抬自己。第二个，长老关注的是会众属灵方面的建造。第三个是共同治理，集体带领教会哈。长老不能凭着一个人自己的看见和想法来治理教会。那既然说到是众长老在治理教会，我在这边要划出两个极端的边界，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是比较危险的边界。第一个就是教会不是单个领袖在带领。我知道在有的教会，当然不多，牧者单个的人，他比教会当中其他任何人都明显的有高出一截的资历和威信， 所以基本上整间教会就听他一个人的，对吧？他像大家长一样全面掌管教会。可是啊，且不说有本事做大家长的牧者寥寥无几，毕竟有几个人的舌战群儒呢，对不对？有绝对威信的领导力的这些领导并不多的。而且任何一个人他只要是人，他就会干嘛？他就会出错。智者千虑还有一失呢，对吧？三个臭皮匠他有的时候还能顶个这个诸葛亮了，对不对？就再厉害的人单个人他也会出错。所以浸信会有一间非常有名的旗舰教会，就是 DC 的国会山浸信会，他们的牧者叫 Mark Dever， 叫迪马克。他们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于牧会的事工，叫九标志，健康教会九标志。那迪马克他自己就说，他说在这么多年的牧会生涯当中，他们光培养出来长老估计都成千了，至少几百了，都非常好的长老。他们长老基本上都是神学 PhD。那他就说，好些次都是他身边的长老把他从愚蠢的决定当中给拉回来的。他说我非常依赖我身边的这些同事们、同僚们。而且呢，即便有的教会，我要说有这种绝对威信的领袖，在我看来，老实说，就这些领袖一旦故去，教会就容易散掉了。一旦故去就容易散掉，因为之前教会能够联合在一起，主要就是靠一个人。那一个人要是没了呢，底下就开始打成一团了，拢不住了。所以单个领袖维持的教会是难以长久的，教会不能够主要就靠一个人。如果是众长老、长老团有一波人共同治理教会，教会暂时减少了某一个人，比方说有的人生病了，有的人出城了，甚至有的人年纪特别大了，最后故去了，长老团照样能运作，你大不了补充人就是了，对不对？如果教会万一偶然选错了长老，教会也不会出太大的乱子，因为其他长老还在，大家有一个牵扯，有一个制衡在，对吧？一方面教会不能靠一个人来带领，这是一个边界。另外一个，我们再设一个边界，另外一个极端的边界，教会不是完全的民主制，被会众牵引的。因为很显然，如果教会完全有会众带领，神就不用再去设立教会的领袖来带领和治理教会了。为什么要兴起领袖？神要让一些人去承担带领教会的责任，因为教会的领袖他有神特别的恩赐，他有神特别的呼召，他们得看到会众看不到的异象，所以领袖是要担负一个责任的。他们要向会众传递异象，告诉他们说我们前面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然后坚定的走下去，就算这条路不好走，会众赖着不走，领袖也要有坚定的心智去劝说，去拽着会众走下去。那么教会如果单纯依靠会众自治，会走偏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你想想看，单是出埃及，以色列人就出不来了，因为大家都反对摩西嘛。我以前刚读圣经头几次的时候，我看到摩西至少哭了两次，我一开始觉得好笑啊。我说你都八十几岁的人了，是对不对？还是几百万人的领袖，你动不动哭，你像话吗？后来看了几遍之后，我就开始心酸了，那肯定是不容易的，你把一个伟人都给逼哭了，对不对？安迪·戴维斯他当年20年前之所以能够在 FBC 留下来，是因为教会有那么十几个，大概十七八个还算老的同工站在他这边。当时他跟我分享说，如果少两个人，可能他就得走了。因为当时教会当中有做律师的，直接拿着录音笔到他办公室就说，你可以不说话，你说话我给你录下来，咱们到法庭上见，当呈堂供证，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那我还听过一些其他的美国比较有名的教会，因为当年教会改制的时候走过超过一半人比比皆是，对吧？如果会众的领袖就是任由会众的话，那他们就不要动，他们得走人，是不是？好，不是依靠纯民主啊，对吧？好，那接下来哈，我们来看一下众长老治理教会的益处，就集体治理好在哪里哈。我要谈三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弱点互补，就是任何的一个人单个人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你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一个方面的弱项。而且如果是多个人共同配搭协作，我们个人的强弱不善弱项就不擅长的地方就可以被其他人很好的遮盖，大家互相的扶持掩护，个人拿出自己的强项来，就能让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比方说长老团当中，有的人性格温柔安静，有的人比较严厉一些，刚强一些。你比方说教会有需要得罪人了，挑战人的事情，那可能你交给那种温柔的人做，他就很难呀。你得交给那个稍微对吧硬一点的长老去说，对吧？虽然我们刚才在提摩太前书5:17也看到了，所有的长老都要教导，但是每个人教导的恩赐不一样啊。有的人更擅长教导，但并不擅长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安排活动啊、关怀探访啊、带领诗歌啊。这个时候，擅长做事服事的长老就可以什么站出来承担责任。 再比方说，每个人认识都有局限性啊。当年在疫情期间，Andy Davis 跟我说，他说制定防疫政策的时候，他说他是 MIT 学理工出来的，他说我又不懂这些医疗方面，但是我长老团当中有这个杜克的这个医院的或者是医学院的这些学者们，对吧？让他们去做，然后我来把控一下圣经的原则就可以了，对吧？每个人的恩赐一起发挥出来，对吧？所以牧者长老，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未必要找面面俱到的，大家能配搭就可以了，对吧？而且这里顺便补充一点，看到没有？其实甭管是不是教会的长老，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服侍，也要有协作配搭的意识和心态。就是我看到我身边人有弱点了，我们不要想着说，嗨嗨，我终于抓到你的弱点，抓到你的把柄了，对吧？我可以显得我比你很行，我要贬低你，我要来掌控你，我要你来听我的，你不行啊，对不对？你不行啊，问题是，对吧？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对吧？我们也不要因为拿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比，我就很骄傲，对吧？而是要想着说，我怎么样更好的帮助对方，而且我也可以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不擅长的地方，请他们来帮助我，这第一个好处，对吧？可以互补。第二个，减轻工作量，就是啊，不用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担所有的职责。我们刚才谈到了长老的事情，其实也是面面俱到的，对不对？我以前特别是我以前在温哥华是一间挺大的教会，对吧？你长老团加上牧者团队也有十来个人呢，对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轻松，对吧？你什么事情出谋划策一下，你只要专心准备讲道就可以了。那从头职堂的时候我就知道，哎呀，同工真好，有人做事情真好。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嘛，你想干什么事情，维护网站啊，做单张啊，做 PPT 啊，张罗活动啊，你接待慕道友，你什么事情都得一个做，对吧？那个时候就知道，哇，身边有好的同工，真是太重要了。而且教会推动一些大的事情，你比方说要挑战会众常年的固定的老思想，你要搭建你的神学体系了，你要买堂花大钱了。教会要改制了，教会想做成任何一件大事都是什么千难万难，因为你只有靠劝嘛，你又不能像政府一样动用什么强制力，对吧？遇到难事阻力，我们得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就像传道书4章9到12节说，一个人就很难，对吧？有两三个人怎么样就拧成一股绳子，不容易被折断啊，是不是？好，第三个好处就是有问责和监督，有相互的制衡。我要说，基督徒对罪和非信徒相比啊，应该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以及罪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诠释，所以我们不敢忽视罪，不敢轻看罪，面对罪有格外的警惕。所以基督徒知道控制罪的重要性。那美国建国的时候，因为受到基督信仰影响很深，对于罪的认知，所以格外强调制衡。我们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没有听过？好，关键问题来了，我现在请问大家，这句话是不是只适用在世上公民政府的领导人身上？这句话适不适用在基督徒身上？这句话适不适用在牧师的身上？这句话适不适用在任何一个所谓名牧的身上？这句话适不适用在历史上伟大的牧者、神学家的身上？适不适用在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斯布珍的身上？这句话适不适用在使徒的身上？我们刚才看了《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使徒也是在一起商议，共同治理教会的。就使徒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不好啊。所以可以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除了不适用在耶稣身上，适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对不对？那权柄集中在单个人身上，哪怕是很好的牧者，也容易滋生对权力的欲望。我要更多的权力。我希望会众义无反顾地听我，我要什么都说了算，而且权力容易滋生骄傲，觉得我自己在教会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我要凌驾在会众之上。虽然，当然，我嘴上绝对不能这么说，我得显得我很谦卑，对不对？那正是因为照着圣经对罪有相应的认识，就是在我的这间教会，我们是不允许有大家长式的领袖出现的，即便是牧师、主任牧师，或者是教会将来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同工，也得平等的。对吧？和其他的长老交流、交换意见，不能一家独大，就教会不能有一把手的这种政治生态，对吧？而且如果没有监督和问责，教会领袖也容易被人诬陷和攻击。所以我那天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账目嘛，其实就是 Chase、Ron 就是另外两位长老和我们三个人共同去管的，我负责预算，我负责怎么花钱，但是比方说开支票得 Chase，支票签字得 Ron，我们都是分开来的。因为要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哪怕或许我也不会贪污，对吧？也不会干这种事儿。但是万一有人要指责呢？ 为什么钱都在牧者手上？为什么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对吧？你容易被人构陷攻击的，对吧？而且相互制衡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教会如果选了不对的人，一个很糟糕的人做长老，他不至于一个人就把教会彻底带歪了，毕竟还有其他人钳制他、拉着他，对吧？你等到教会下一次换届的时候，你把他选下去不就完了吗？所以制衡它还有一个兜底的好处，对不对？当然也有人说，那集体领导不也是没有，不是没有缺点的？他可能做决定的过程比较慢，效率上在有些事情上比较低下，对吧？但是我要说，对吧？遇到这种难事的时候，就需要长老们有耐心的祷告，有自制，不要强势的要求别人听我的，对吧？你要学会讨论啊。就像 Andy Davis 跟我说的，他说教会又不是行军打仗，今天别人打过来了，你马上要发动军队，发一颗核弹去反击，你没事，你可以讨论啊，你慢慢想啊，对吧？你不要说一个人说独大。所以他很有意思，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一个人特别强势的话，过分强势的话，这个人叫有性格缺陷，他不适合做长老，不适合做牧师啊。你一定要愿意和大家坐下来的哈。好，主要的我们讲完了，最后我们稍微理一下做长老的资格和长老和执事的关系。长老的资格主要就是提摩太前书3章的8到这个13节，对吧？还有一个是8到13节是这个执事，然后那个这个1到7节是做长老的，但是都差不多的。whatever 啊，没有关系，我不用看，对对，就是说做长老的资质啊，大概就是说一个是做监督的，对吧？大致个人的品格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第二个家庭生活，对吧？在婚姻上委身啊，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第三个就是在教会外还有不错的好名声。第四个呢，就是对什么钱财的态度，就是不贪心，对吧？第五个就是属灵上是成熟的。第六个就是善于教导，第七个再加上一个就是祷告，你得有什么祷告的生活，对吧？那么执事跟长老，我们刚才对比了，谢谢那位弟兄啊，终于放出来了。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其实你如果对比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跟我们刚才看的8到13节，其实对执事、对长老的要求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分工有区别。所以在一间好的教会不容易啊，你得培养足够的适合做长老人起来，有的人做长老。有的人做执事，无非就是长老侧重的是属灵上的关怀喂养，执事负责什么？物质层面的，比方说谁家生病了要送个饭啦，对吧？迎新了要组织一个活动了，对吧？维护教会网站了，这些是什么？通常是执事干的。属灵关怀主要是什么？长老，只是分工不同，你要看属灵的身量差不多，真差不多哈。所以执事也要对自己有高要求、高的期待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哈，那愿神就带领我们，对吧？都能够盼望，都努力的追求达到，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达到对长老和执事的资格的要求，并且甘心乐意的为神摆上忠心的侍奉。我们也确实盼望神能够为很多的教会预备足够好的、美好的同工，叫他的教会可以健康的运作、成长下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有一个回应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心意可以透过圣经向我们敞开来。主要我们把你的众教会、你的众儿女，凡是愿意真心的、诚诚实实的愿意爱你、跟随你的人，交在主你的手中。主要我们恳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明白你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也把每一个真心爱你的人能够塑造成合你心意的样式，叫你眼中的同人，也就是你的教会可以蒙福。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